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事先打一个预防针，就是今天我讲的内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那么你们刚才用的是和合本圣经是吧？我们这是最常用的一本圣经。那么我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在我们自己的教会讲的时候引起大家的一些讨论。所以今天呢，我讲这个拯救的内容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如果和我们大家以前的那个观念不是特别一样的时候，我鼓励大家回去多做思考，然后我也会有一点时间我们大家一块来讨论好不好。这是我先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提醒。那么拯救，今天主要的是讲上帝的拯救。我们刚才也有带领的姐妹说我们得到了这个福气，是不是？感谢主，我们已经得到，凡是信了耶稣的，信靠耶稣的，都得到了上帝的拯救。你看小朋友都在欢呼，多么，是不是？那么这个拯救它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关心美国的大选。我很关心，我很注意，因为我在看他们两党到底是怎么样争夺选票，以及他们两个候选人看起来好像都和以前的不太一样。那么其中有一个人，他Trump， 他就是说我们需要把美国需要拯救，因为美国的华盛顿的那些政府都已经腐败了，我们要改变这一切。我们已经把很多的工作丢给中国了，我们要把那个工作再夺回来。那么对于他来说，这个改变美国的现状的一个方法就是要把那些工作丢给中国的工作再移回到美国来，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如果比如说像苹果公司，我们多少有多少人用苹果的手机的，我们知道苹果有很多在中国的厂子，如果苹果只是把那个生产手机的厂子从中国移到了印度，对美国有没有帮助啊？好像帮助并不是很大，是吧？必须得把那个厂子移到美国来，这样的话美国人才有工作。对美国人来说，这样他们的收入有了就业，那么整个的人民的生活就可能会好一些。对于他们来说，他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改变。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上帝的拯救，我们听到救这个字或者这个词，我们会想到什么？
安全。
安全，很好。还有吗？受难了，我要在危险的地方把我们救到安全的地方。对，非常好。这个其实就是上帝的拯救的一个实质，他要把我们从一个危险的地方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是我们先来看拯救。我们看在这个是哥罗西书里面说，上帝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到他爱子就是耶稣基督的国度。这实际上就是上帝的拯救的一个过程，把我们从一个地方救出来，把我们实际上让我们移民了，是吧？这里还有一个，这是同样是保罗所说的，他说主必救我脱离这一切邪恶的事，他必救我进入他天上的国度。那么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过去有一个关羽，听说他的肩上负了伤，然后是个毒箭，然后让华佗来给他治这个，要什么？刮骨疗毒，是吧？假如说是来了一个医生，一看，哦，你这儿有伤，拿个剪子嘣一剪就走了，说这个我是外科医生，我把这个外面的给你治了，里面的不管了，行吗？ 不行。那么他得把那个肉切开，把里面的那个毒给，还得把那个，不仅把箭头给拔出来，还得把那个骨头上的那个毒都给刮干净。这是一个彻底的治疗。前一段去年的时候，我的母亲因为年龄大了摔跤，那么她骨折了，到医院里面去给她做了手术，钉上钉子，然后直接从医院里面就给她送到疗养院，然后让她继续的康复，希望的就是她将来她的肌肉不至于萎缩，因为她已经80岁了。那么他们的目的是让我的母亲出了医院进入疗养院，然后出了疗养院之后能够正常的行走，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的拯救的一个过程。那么上帝也是这样拯救我们的。上帝拯救我们，它其实是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脱离危险进入安全。那么我们现在在借着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再来看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我是用的新汉语译本，它是这样读的：神拯救万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这恩典要管教我们。这个字在和合本里面是教训我们，在新译本里面是训练我们，在这个译本里面是管教我们，要我们弃绝不敬虔的生活和属世的私欲，在今世过自律正直敬虔的生活。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自己，这正好是我们刚刚的那个圣餐，为我们献上自己是为了救赎我们脱离一切不法的事，并且为自己洁净属于他的子民。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来看，上帝的拯救属于它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让我们从过去的那种不敬虔的随着自己属世的私欲的那种生活当中出来。不法的事，这个不法不是我们不遵守加拿大的法律，或者是不遵守中国的法律，而是不遵守上帝的法律。所有不遵守上帝法律的事，让我们从那里面出来。那么不敬虔不敬虔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尊重上帝的，不尊重上帝，不敬拜他，故意的或者是因为我们无知而违背他的法律。属世的私欲其实就是我原来怎么想我就怎么样去生活。不敬虔在另外一个，我今天还带了另外一本圣经，是新普及译本，它翻译的更加浅显。他说不敬虔意味着什么意思呢？就是目中无神，就好像我的生活就好像上帝不存在一样的。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认识上帝之前，我们其实都是这个样子，对吧？我们没有上帝这个概念在我们脑子里面，我们想怎么样生活，我们的父母怎么样教我们，国家怎么样教我们，我们就怎么样生活。上帝哪有上帝，谁见过上帝？我们过去都是过着这样的生活。但是在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不仅有一个上帝，而且他愿意让人按照他的旨意去生活，因为那样对人的生活，对人的关系，对整个这个社会都是一件好事。可是我们过去没有这个概念，即使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很多基督徒仍然还是按照过去的那种生活方式在生活，只不过他们星期天来教会而已。刚才这位姐妹祷告的时候说得很好，我们不应该仅仅是星期天我们来顺服上帝，而是每一天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都需要被更新被改变。那么有些，至少我知道的有些基督徒，他们的信了耶稣之后，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上帝的话，圣经里面是上帝的话，但是上帝的话呢，有些我觉得比较顺耳的我可以听，合乎我想法的，合乎我的理念的我就听，但是那些太刺耳的，那些和我的想法和我过去的观念不一致的，这我就不一定听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得到那个福气了，我将来肯定要上天堂的，所以上帝的话嘛，我不一定都听。这是有些人的想法。还有些人的想法是这样， 上帝的，他知道上帝的话是一定要听的，不过我不一定现在就听，将来再听。因为我们按照很多人的观念，我已经因信称义了，而成圣那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是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我就等一等吧。今天我的心情不好，我还不想听，以后上帝会改变我的心思的。这是一些人的想法，其实这个不奇怪。在过去，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们知道奥古斯丁这个名字，他在过去的生活当中也曾经有过挣扎。他说：“上帝啊，求你让我把我变成一个圣洁的人，不过不是现在，要等一等。”这就是我们人心里面。还没有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上帝，还没有完全的信靠他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心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不敬虔，仍然是我做主，我决定我什么时候听上帝的话。还有呢，我见过比较多的是这样的一种想法，是说过敬虔的生活，要完全成为像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子。这是圣徒们的事，我只做个信徒就可以了。因为信徒，我已经因信称义，我将来是上天堂的。圣徒就是像你做牧师的，或者是去做宣教士的，你们这些人才需要过那样的生活，我是不需要的。这种想法对吗？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圣徒和平信徒这样的分别？有没有？有的时候我们头脑里面有一些那种观念，不一定是正确的。我们经常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来指导我们的生活。这个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改变。因为这样做是危险的，我们不能够凡事都是凭着我的感觉。我觉得应该怎么说呀？我的生活的准则应该是像主耶稣那样说的是：经上记着说，因为我们觉得的不一定是正确的，不一定是准确的，甚至是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也不一定是那么100%的准确的。上帝拯救我们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进入敬虔、自律、正直这样的生活。那么自律这个字在第二章我的这本翻译的圣经里面，它出现过4次。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他们都要求过自律的生活。自律就是和那个圣灵的果子最后一个节制是一个意思。我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不该做的我就不要去做，该做的我就一定要去做。这个容易吗？这不是件容易的事，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我们认真的、专心的、有意识的去掉一些不好的习惯，培养一些好的习惯，这就是保罗经常说的，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意思。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做到的，我们需要有意识的去自律。还记不记得保罗曾经说过，他说你们要看运动场上赛跑的那些人，他都为了要得到那个冠军，得到那个冠冕，要有意识的要节制自己，要操练自己，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知道什么是该吃的，什么是不该吃的。那么他们所要去追求的，只不过是一个能够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去追求一个不会朽坏的冠冕。所以，我们应该比那些运动员更加有动力去过一个节制的生活、自律的生活、敬虔的生活。还有在这里面，热心行善，行善这个字过去我们可能很多基督徒就认为行善这是佛教徒他们做的事，我们基督徒 不一定需要做，我们只要相信上帝就可以了。我过去还有一个信了主一段时间的一个基督徒对我说，他说我们需要行善吗？我们行善能行得过佛教徒吗？意思就是说我们绝对行不过他们的，所以我们干脆不需要行，因为我们只要信耶稣就行了。其实呢这又是一个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解。在行善其实是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么在这里面保罗是在说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是要赎我们脱离一切不法的事，为自己，是耶稣基督为自己去洁净一批属于他的子民。他不是仅仅为了我们这个人的益处，他是为了自己要洁净一批属于他的子民。这些子民的特征是什么？就是那些热心行善的人。行善这个字我给大家读一下，在提多书里面强调过七次。提多书第一章第八节说，长老必须好善，必须喜欢行善。第一章十六节说，有些人声称认识上帝，却在行为上否认他，在各样的善事上经不起考验。嘴上说的挺好，遇到做事情了就没有了。第二章第七节，这是保罗对提多所说的，你要以身作则，树立善行的榜样。二章十四节，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属于基督的子民应该是热心行善的。第三章第一节说，你要提醒众人，要准备好做各样的善事。第三章第八节，让那些已经相信上帝的人专心致志的行善。第三章十四节，我们的人应该学习致力于行善，好帮助有迫切需要的人，以免自己成为不结果子的人。如果我们不去帮助人，我们自己就成为不结果子的人。所以我们是否行善和我们也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基督徒应该是从过去一个按照属世的私欲，那都是以我为中心的，从那样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当中被上帝拯救出来。他的福音，他的真理要管教我们，要训练我们，要教导我们去过一个完全和过去不一样的生活。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拯救，让我们其实我们有很多在圣经里面的这样的经文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范畴，它的拯救，出黑暗入光明，是吧？弃撒旦归向神，以及上帝要救我们脱离罪与死的权势。那个权势不再捆绑我们了，不再辖制我们了，不再奴役我们了。这是上帝的拯救，使得我们现在成为新的人了，我们成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应该和过去不一样了。这是我们应该有意识的知道了解，我们是新的人，我们是上帝国度里面的子民。比如说我们如果有人旅游到英国去，你租辆车要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行车靠左，不是行车靠右了。我们不能说我是加拿大人，我习惯了，我就是行车靠右，不行。在那儿，你进了英国，你就得有意识的改变自己的所有的驾车的这方面的习惯，你要行车靠左，连他的那个车那个方向盘都是在车的右边。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习惯都需要改，这是我们如果要移民到英国去的话就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同样我们移民被迁入到上帝爱子的国度里面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来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改变我们所有的生活的这种习惯。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这个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下面我们来说一个上帝拯救的过程。这个我先给大家几节经文 我刚才看到云上太阳，我们打的那个字幕上有中文有英文。我们的这个呢，经文我也有中文有英文，前面正好也有个姐妹，她拿着圣经来看，嗯，讲的对的吗？嗯，哦，现在就需要你做这样的事，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用不同的圣经，我们看到那个版本有的时候是确实是它是翻译是不一样的，我们试着来看一看。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你们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得救的，这个呢在和合本里面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因着信，是吧？那么在中文里面得救的含义让我们听起来就像是什么？我得着救恩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至少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印象，是不是得救，我们得救了。而且呢，我们一听得救，我已经得着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印象，容易给人这样的印象，我得着了。所以在我们的我们容易有这样的印象，就是说我已经得着救恩了，将来我肯定上天堂了。我们要注意啊，在和合本里面这个天堂这个字只出现过两次，在现在的新的翻译本里面已经没有天堂这个字了，没有这个词了。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将来上帝是要更新我们这个天地，不是把我们就脱离这个地球，这个地球就当做垃圾站就不管了，而是说上帝要更新，是要新天新地。那么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观念都需要来看，是这样吗？我过去听的是这个，这个圣经里面 说的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在得救这个词在英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懂英文的弟兄姐妹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完成时，就是已经完成了一件事，过去发生的事到影响到今天，是吧？我们已经得救了。那么还有一个十字架的道理，在和合本里面是十字架的道理对于灭亡的人来说是什么愚拙的，对于我们得救的人来说却是上帝的大能。可是我不知道这位姐妹您的那个，您可以翻一下英文看看他是怎么说的。我在这里面也有一个这个版本不是，是林前一章十八节。在这个新普及译本里面，一章十八节是这么说的：对于那些走向灭亡的人来说，十字架的信息是愚拙的；但我们这些正蒙拯救的人知道，这信息就是上帝的大能。所以我们这些人是正蒙拯救的。我不知道那个 NIV 英文是怎么翻译的，英文是什么？
英文他这样说 ：For the message of the cross is foolish for those who are punished, but to us who are being saved, it is the power of God.
谢谢。For those who are being saved, 我们读英文的人我们有的时候虽然我们说不好，但是语法我们是很清楚的哈。从大陆来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语法都是很好的。Who are being saved, 这是什么？这是这个时态是说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个被动语态，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正在蒙上帝的拯救。还有一个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我们现在既然已经靠着他的血称义了，这个是完成时那么将来更要借着他得救脱离，你看又是一个脱离，脱离上帝的愤怒。所以在这儿我们就看到，至少得救和称义它不是一个概念，称义和得救不是一个概念，我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两个要分清楚。称义，因信称义是因信称义，得救是得救，这两个不是一回事。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看了这个得救的三个不同的时态，我们就知道上帝给人的这个拯救是一个过程，过去已经发生了， 现在我们每一天都正蒙拯救，将来还要必然要借着耶稣得救。那么我们来看这三个，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它有一个模式，我们请大家来注意到一个模式是什么呢？第一，我们知道出埃及，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他是不是已经得救了？是不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已经得救了，他们已经安全了，他们上帝已经把他们从法老的统治下被拯救出来了，是吧？上帝已经把他们拯救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已经得救了。但是上帝的目的并不是说让他们出了埃及就完了。虽然我们有些人甚至有些基督徒读圣经每次就出不了埃及了，到了埃及那儿，前二十章读的还行，到了后边就读不出来了，出不来了。但是上帝并不是这个意思，上帝不仅仅是要让他们出埃及，并且要到迦南地建立自己的国家，所以仅仅出埃及并不是上帝的目的。那么上帝要让他们经过旷野，然后要进到迦南。那么我们想一想，在出埃及之前，以色列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奴隶。他们奴隶，他们能不能够自己靠自己来打仗，把法老给打败了，自己冲出去？不可以，没有那个能力。他们从来思想上就是觉得我们就是祖祖辈辈就是来做奴隶的，所以这他们需要上帝。所以上帝行了十个神迹，其实那十灾都是针对埃及法老以及埃及的民众他们所信的那些假神，包括蛙神，包括有人专门，有的神是专门管尼罗河的，可是那些假神都被上帝打败了。所以上帝要来为他们打仗，上帝得胜了，把自己的子民救出来了。那么他们过了红海之后，碰到亚玛利人要打仗了。这时候他们会打仗吗？不会。大家谁还记得他们是怎么打仗的？祷告。对了，怎么祷告啊？摩西举着手祷告，是吧？就是一祷告就打胜仗，摩西累了，手一放下来就打败了，是吧？所以最后呢，得让摩西坐在那儿，两个人举着他的手，是吧？这很大的很强烈的这个象征意义就是什么呢？上帝要让自己的子民知道，你得靠着他才能取胜。但是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上帝把他们给打败，而是你自己要去打，但是你是靠着上帝去打。等到过了约旦河，当然第一仗是上帝帮他们打的，是吧？上帝让他们围绕着耶利哥转圈转圈，到最后一跺脚，哦，一发声，哦，墙就塌了，然后他们就得胜了。但是其他的城市他们就得攻城，他们就得去自己去打仗了。所以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在逐渐的训练自己的子民，从完全手无缚鸡之力，只会做砖，是吧？不会操兵器，不会打仗，到最后依靠上帝，到最后真正的能够去打仗。上帝逐渐逐渐的在训练他们成长，这是上帝拯救以色列人。我们再看一下新约，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是谁来打这个属灵的征战啊？是耶稣基督。他说凡是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包括犹太人，他们都是罪的奴隶，所以需要上帝的儿子他亲自来。耶稣说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了，要受审判，要被赶出去了，所以他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我们刚才领的圣餐那是在逾越节那一天，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也是另一个出埃及。所以耶稣基督他首先他是借着死而复活打败了撒旦，战胜了罪和死 的权势，把属于他的那些子民就从黑暗当中被拯救出来，迁到他自己的国度里面了。所以这个是上帝的拯救。所以四本福音书讲的都是上帝的儿子来打仗，战胜了魔鬼撒旦。但是到了使徒行传和后面所有的书信，都是看到什么？借着祷告，圣灵，使徒行传应该是圣灵行传，圣灵带领着使徒们就到处去攻城略地，到处去宣扬福音，建立教会。但是在教会里面和教会外面都有很多很多的什么属灵的征战。无论是你看罗马书，还是哥林多前后书，还是加拉太书等等等等的很多的书信，都是说有哪些错误的教义，错误的教导已经进入到教会了，我们要坚决抵御住，这是都是属灵的征战。那么上帝的子民就要怎么样？穿上属灵的军装。要注意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这个属灵的征战到底是什么？我们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我们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属灵的征战？有，肯定有。昨天我在西温我们的教会来讲道的时候，我们就问大家，我们主要是讲的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那里面第一种就是人听了神的道听不明白，然后那就是什么？魔鬼就过来把那个道给夺走了。那正好我在教会里面发，让大家来，你们可以在网上也找一找，那是 C.S. 路易斯写的那个《地狱来鸿》，就是魔鬼怎么样来，魔鬼是很狡猾的，他怎么样来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让我们觉得上帝的话其实没有关系，你不听不照着做也没有关系。他的那个伎俩其实就那么几招，和在伊甸园里面是完全一样的。在伊甸园里面，他对夏娃说，上帝的话说你吃了就要死，其实不会死，意思是什么？上帝的话是不可信的，你不去照着做没有关系的，不会死的，没什么大不了的。还有撒旦希望人去听他的话啊，因为你吃了你就会眼睛就会开了，你就会有智慧，你就会和上帝一样的有智慧。所以撒旦他所做的就是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不去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不听没有什么关系的，你好好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吧，这就是撒旦的伎俩。所以他今天会不会也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这样去想呢？也会的。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上帝给我们这些他的子民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带领，就是什么呢？到了启示录我们可以看到，那圣灵对七个教会所说的话都是什么？要最后是什么？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七个教会都是要得胜的。最后到了启示录的21章，那里面说21章第7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得胜的，这就是得胜的要承受这些的时候，就意味着最终的得救。那么在整个的，其实我们今生今世面临着很多的属灵的征战，我们靠着自己是没办法抵挡的。所以如果我们去读以弗所书第6章里面有关神全副的军装或者是盔甲，我们披戴的全是依靠上帝，依靠上帝的圣灵，依靠他的话语等等等等的，我们靠自己肯定打败，我们穿上了那些军装只能是什么？抵挡，而且最后站立得住。所以我们依靠上帝我们才站立得住。那么我们依靠上帝来抵挡魔鬼的圈套，最后站立得住了，那么我们最后就得胜了。所以我们看这个福音书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也只是给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上帝的拯救。那么当然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是有新的身份，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新的身份，当然要过新的生活。 所以这就是保罗经常说的，你们行事为人要与你们蒙的恩相称，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既然是蒙了这个恩，就应该活出来这样的一个生命，到最后这样的人能够进新天新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上帝的拯救这个时间的过程性，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这段经文，我们也许就更能够看出来这里面的一些意思了。是说神拯救万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这是已经完成了的事情，过去发生的现在已经完成了。那么这恩典是为了要我们现在在今世弃绝不敬虔的生活和属世的私欲，让我们在今世，就是现在进行时，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过着自律正直敬虔的生活，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期待，期待着将来耶稣基督他显现的时候，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说，你们将与他一同在荣耀中显现，那就是最终我们就完成了。所以正是因为这个，保罗他特别的强调，特别的强调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都应该和过去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到上帝他的拯救，是要把过去那些不法的不敬虔的那样的一些人当中，有些人如果愿意悔改的，让他们迁移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来，教他们训练他们，让他们过一种新的生活。当他们过一个新的生活的时候，他们的心就被洁净了，他们的生命就被更新了。这些人上帝说，这是属于我的子民，他们的特征就是过去是以我为中心的，现在是以上帝为中心，以他人为中心，是热心行善的。当我们知道了这个上帝的拯救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经历，是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怎么我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怎么样去做呢第一，我们要牢记自己的身份，因为在教会里面有的人信心比较强，有的人信心比较软弱，他总是担心说，哎呀那我是不是今天没有读经没有祷告，上帝就不喜欢我了，或者是生了病了，你看看上帝是不是又惩罚我了，是不是我将来上不了天堂了，等等等等的，他总是有会有各种各样的害怕的想法。其实不必，如果我们心真的是交给上帝了，交给耶稣了，那么我们一定要时常提醒自己，我是已蒙拯救的人了，我是已蒙拯救的人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昨天晚上，我的妻子又做了一个梦，做的那个梦呢是一个他走迷路了，他本来是住在别人家里面，然后走迷路了，他觉得哎呀今天晚上怎么办呢，回不去了，正在那儿着急的时候醒了，哦不是在梦里头啊，太好了太好了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应该蛮有安全感，我们应该时常提醒自己，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将来是有盼望的。在今生今世有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甚至是磨难苦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这个盼望是确实的。那么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来过每一天正蒙拯救的生活。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但是我想用两个大陆人可能同胞比较熟悉的一句话，就是前途是光明的， 但道路是曲折的，哈哈，我们一定要记住前途，光明的前途，不管道路多么曲折，我们要一定要持守住这个信心往前走。还有一个就是原来孙中山曾经说过的，革命尚未成功，统治仍需努力，是吧？所以当我们注意这个得救，我们要知道得救这个概念。你们回去以后，我真的鼓励你们好好看看英文的那个圣经。我不知道，也许你们都已经知道了。那我今天就是再强调一遍。那么，如果你以前对这个我们这个拯救的这个过程不是很熟悉的，我们鼓励大家去读读英文的这些经文，特别要思考一下，我们每一天怎么样正蒙拯救。其实正蒙拯救不需要我们比如说都进或者是神学院或者是进修道院，我们是需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过这样的生活。比如说这一本书啊，因为我在辅导教会里面的一对夫妻，他们夫妻关系两个人都是基督徒，但是水火不容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背景背景在里面。我就看注意到了这本书，这本书里面说在婚姻里得胜不是说我怎么样要一定要战胜我的太太，是这样吗？或者是太太说我怎么样战胜我的妻子，太太说战胜我的丈夫，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战胜谁啊？战胜自己。太好了，战胜自己。在婚姻当中怎么样透过婚姻塑造舍己的，塑造舍己的生命内涵。婚姻其实就是一个环境来塑造我们，因为在婚姻里面如果搞不好的话，你的配偶就是你的敌人，你要学习怎么样去爱你的敌人，这是最好不过的环境了，太好不过的环境了。所以你看上帝讲的很多的时候，耶稣讲的很多的话其实都是和我们的想法是相反的，我们不愿意受迫害那么耶稣说你们如果受迫害的，为我的名受迫害的话，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真的不是阿 Q， 这是真的，是吧？那么在婚姻里面如果这个两个水火不容的时候都想逃避，都想算了吧算了吧干嘛呢，但是这是最好的环境。我们应该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凡事感恩，为每一件事感恩。我们要看到上帝的美意，怎么样来借着我比如说你看在这里面说有一个娶了河东狮的总统。我就问大家，河东狮是什么意思啊？那是很厉害，太太很厉害，是吧？娶了这样的一个太太的总统怎么样了呢？操练出忍耐坚毅的高贵品格，成功的凝聚民心这个是需要操练的，不是一天两天祷告，哎呀上帝你赶快把它给改了，不是，上帝借着这个人改我。我们一定要想把这个要想通了，上帝借着这些来改我。到最后你看婚姻里面我们正在辅导的就说，哎，没有爱了，没有爱了，没有爱，那当然是这样子了。可是爱，他们说没有爱了是什么？他不爱我了，对吧？但是圣经里面是说什么？你要操练出舍己的爱，你要去爱他。上帝没有说让他来爱你，说你要舍己去爱他。当我们把这些都想明白了，并且愿意照着去做了，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得胜了。愿上帝帮助我们每一天过一个得胜的生活。